《红楼梦》第六段。宝玉一听林黛玉没有玉，所以他当时就发起狂病来，摘下身上这块美玉，狠命的往地上一摔，口里骂着：“什么汉物，连人之高低都不择，还说通灵不通灵的，我也不要这牢石子了。”吓得众人往上一拥，全都去拾这块玉。贾母急了，搂着宝玉说：“孽障啊，你生气，你要打人骂人都行，何苦摔那命根子呢？”宝玉哭着说：“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单我有，我说没去吧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，可知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贾母急忙哄他：“哎呀，你这妹妹原来是有的，因为你姑妈去世的时候舍不得你妹妹，没办法就把她的玉带走了，一则是全殉葬之礼，尽你妹妹的孝心，二则你姑妈之灵也可全作践了女儿之意，因此她只说没有这个，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么比她呀，还不好好的带上，仔细你娘知道了。”说着便从丫鬟手中接来，亲自给宝玉戴上。宝玉
人家全都看见了，得了，只好圆方脸一拉，就是长方脸了，一抱拳：“贾兄啊，苏继子跟我同……”
这话也大有情理，就不再生别论了。这时候奶娘来问黛玉住在什么地方，贾母就说：“把宝玉挪出来，跟我住在套间暖阁里，让林姑娘暂时就安置在碧纱橱里吧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再安置。”宝玉一听忙说：“好祖宗，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，何必又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呢？”贾母想了一想说：“也罢了，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，余者呢都在外间上夜听唤。”王熙凤又命人送来了一顶藕荷色的花帐，还有几件锦缎被褥。黛玉就带着两个人来，一个是奶娘王嬷嬷，一个是自幼随身的十岁小丫头，名叫雪雁。贾母一看雪雁太小，一团孩子气，王嬷嬷又老了，怕黛玉不随心，就把自己身旁的一个二等的丫头，名叫莺儿的，给了黛玉。另外丫鬟嬷嬷都和迎春姐妹一样，王嬷嬷跟莺儿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，宝玉的乳母李嬷嬷还有丫鬟袭人就陪侍在外边的大床上。这个袭人也是贾母的丫鬟，她原来叫珍珠，贾母因为溺爱宝玉，恐怕别的丫鬟不竭力尽心，她知道袭人心地纯正，恪尽职任，就把袭人给了宝玉。宝玉因为知道他姓花，又曾经见古人诗中有花气袭人的句子，就回命了贾母更名袭人。这个袭人也有写痴呆的地方，他要服侍贾母的心中眼中就是一个贾母，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。晚上宝玉的李嬷嬷已然睡了，袭人见里边黛玉和莺儿还没睡，她就卸了妆，悄悄地走进来问：“姑娘，怎么还不安歇呀？”黛玉忙嚷：“姐姐请坐。”袭人在炕沿上坐下来，莺儿笑着说：“林姑娘正在这里淌泪伤心呢，她说了，今儿刚来就惹得你家哥儿狂病，倘若摔坏了那玉，岂不是因我之过？我好容易才把林姑娘劝好了。”袭人一听忙说：“姑娘快休如此，将来呀，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，若为他这种行止，你多心伤感，只怕你伤感不了呢，快别多心了。”黛玉说：“姐姐们说的我记住就是了，究竟那玉不知是怎么个来历。”袭人说：“ 连一家子也不知道来历呀。听说落草的时候从他口里掏出来的，上边还有现成的穿眼，等我拿来你一看就知道了。黛玉急忙摆手，罢了，此刻夜深，明日再看也不迟，大家又说了一会儿话方才安心。第二天黛玉起来拜过贾母，就往王夫人住的地方来。王夫人正跟王熙凤在一块拆看金陵来的书信，另外呢还有王夫人的哥哥派了两个媳妇儿来说话。黛玉虽然不知原委，可探春几个人都知道是金陵薛家姨母之子，姨表兄薛蟠他以财仗势打死人命，现在应天府按下审理，如今母舅王子腾得了信息，派他家内的人来告诉这边，意欲换取进京之意。黛玉跟姐妹们见王夫人事情太多，就出来了，到寡嫂李氏房中来了。这位李氏就是贾珠之妻。贾珠虽然夭亡了，但是幸存一子，起名叫贾兰，才五岁已然入学读书了。李氏呢也是金陵名宦之女，这李氏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。李氏的父亲李守忠曾为国子监的祭酒，他说过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所以他不让李氏读书，只不过拿了些女四书、列女传、闲元集这几种书让他看看认识几个字，让女儿记住前朝有几个贤女也就行了，就让他以仿字景旧为要，因此取名叫李纨，字公才。这李纨青春丧偶，所以他只知道侍亲养子，陪侍小姑子做些针线读书而已。林黛玉虽然客居于此，每天有这般姐妹相伴，除惦念老父亲之外，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。咱们安置下林黛玉，再说贾雨村。贾雨村起复之后，捕受了应天府，一下马就遇见了一件人命官司。什么官司呢？就因为两家争买一个丫鬟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打死人命。贾雨村立即传来原告审问。原告说呀，被殴致死的是小人的主人，因为那天买一个丫头，不想呢是拐子拐来卖的，这个拐子呢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主人说了三天之后是好日子，再把这个女子接入门中。没想到这个拐子呢，又悄悄的把这个女孩子卖给了薛家了，被我们知道了。我们去找拿梅主夺取这个小丫头，可不成想薛家是金陵一霸，他以财仗势，命手下豪奴把我家小主人打死了。凶身主仆现在都逃走了，只剩下几个局外之人，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没有人做主，望求老大爷拘拿凶犯，减物除凶，以救孤寡。贾雨村听明白了，雨村非常生气，岂有这样放屁的事，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再拿不来的。所以贾雨村立刻发签，派工人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，令他们供出来凶犯藏在何处，然后再动海捕文书。没想到贾雨村正要发签的时候，就在他桌案旁边站着一个门子，冲他使眼色，不让他发签。贾雨村觉得很奇怪，立刻停了手，当时就退堂了。等到了密室，所有人全退出去了，就留下一个门子在这服侍着。这个门子急忙上前请安，笑着跟贾雨村说，老爷，您一向加官进禄，八九年来就把我忘了不成吗？ 贾雨村一看，哎呀，我看你面善得很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。门子仍然满面带笑跟贾雨村说，老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不记得当年葫芦庙中之事了吗？贾雨村一听如雷震一惊，才想起了往事。原来这个门子本是葫芦庙中的一个小沙弥，因为那年葫芦庙被火烧了之后，小沙弥无处安身，想投别的庙去修行呢，又耐不得庙中的清凉景况，就借这个机会趁着年纪还轻蓄了头发冲了门子。贾雨村连忙拉着他的手，哎呦，原来是故人，来来，快坐快坐。这个门子不敢坐，贾雨村又说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此系私事，既欲长谈，岂有不坐之理呀？门子听说才告了座，斜牵着坐下了。贾雨村就问他，为什么刚才你不让我发签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门子就说，老爷您既容任到这一省，难道就没抄一本本省的护官符吗？贾雨村就问，什么叫护官符呢？哎呀，门子急忙摆手，这还了得，连这个您都不知道，怎么做得长远呢？如今凡做地方官者都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，各省全都如此，您倘若不知道，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也不保啊。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。他说着就从顺带里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给贾雨村。贾雨村一看，上面全都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，写的是假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，额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，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，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贾雨村看完了，这个门子就跟贾雨村说，老爷这四家全都联络有亲，一损结损呐、啊，一荣结荣，扶持遮事全都有照应，今天告打死人之靴就是丰年大雪之靴，他也不单靠着三家，他的世交亲友在都中在外者本是不少啊，老爷您如今拿谁去？贾雨村听了就笑着问他，照你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解此案？看起来你也深知这个凶犯逃的方向了。门子笑了，不瞒老爷说，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，这拐卖之人死鬼买主我全知道，这个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神之子，姓冯，叫冯渊，他自幼父母双亡，有无兄弟，守着些薄产过日子。可巧呢，冯渊遇见这拐子卖丫头，他一眼看上了，哎，这一看上可就坏了，就出了人命了。